我们今天继续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一到七节，我来为弟兄姊妹朗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屈服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最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我们同心来到主的面前，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再一次来归给主。主，因为您是光，在您毫无黑暗，让我们来到光明之主面前做光明的子女。主，求主您特别怜悯施恩，怜悯您不自己不配的仆人，还是我让他能够按照正义来传讲真理的道，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来聆听、来思想主您要对我们讲的话语，求主大大施恩，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光与暗的抉择。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从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今天要看第五章啊，从第一节一直到第21节啊，一直到第21节，每差不多七节是一段。那么在这一段经文这21节当中呢，三次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词，这个词希腊文英文和中文的意义呢有一点很一致，这都是一语双关的。在圣经当中有几个词，这几个词很特别啊，原文当中的意义、英文当中的意义、中文当中的意义啊，至少我知道在这三种语言当中啊，没有看每一种语言都去做仔细的研究啊，那么有些词呢都是很一致，非常一致的，而且有一个一语双关的意思在里面。那今天我们就碰到这个词，就叫做情啊，情。原文呢这个词叫做 peripatel 啊，这是希腊文原文，英文呢翻译成就是 walk， 中文呢就是行，行走啊。但是这个词两方面，一方面指的是行走啊 walk， 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词常常出现，主耶稣在哪里行走也常常用这个词啊。但是它不单只是普通的行走，英文当中我们说叫什么talk the talk 啊 ，walk the walk， 是不是言行不一啊？中文也是同样，要言行一致。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啊，这段经文当中，把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译行事为人啊 ，walk， 把这个 walk 不单是一个行走，而且是我们的一种的行为啊，所以是一语双关，在三种语言当中都是一样的。那么哪三次出现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个是在第二节当中讲到在爱中啊，特别是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解释一个字叫圣爱当中来行。那第九节呢又讲到在光明当中来行，然后第十五节说到在智慧当中啊来行。那就这个 walk 这个字啊，这个 peripatel 这个字的这个原文的释义呢也给弟兄姊妹们呢分享一下。原文的释义这个词 walk 啊，就 to make one's way progress 啊，走出一条路来，然后前进。然后我们 highlight 高光这个地方啊， 这个跟我们今天题目是有关，等一下要着重来讲，叫 to make due use of opportunities， 把握善用机会。当然另外一方面意思啊，不单是说去行走前进，还有就是 to live 啊，生活啊，这是原文这个词的意思。那么在今天我们要看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二十一节当中呢，正好是三次出现，而这三次出现呢，前两次在第二节和第九节当中用的都是直接用命令句式，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么第十五节呢，虽然它不直接在那里用的是命令的句式，但是从上下文实际上带有一个吩咐在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十五节，大家也会看到那里讲到也要是要我们啊，在智慧当中啊来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到第七节，儿女一样啊，蒙神所爱的神的孩子。然后第二节说，也要凭爱心行事，也要 walk in love， 在爱里面行，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在这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爱的人，基督爱我们，那我们也要在爱中来行事。那弟兄姊妹请注意，这个在爱中行事为人啊，它不是指的一个就是普通的爱，这个世人所讲的爱。我常常喜欢说一句话，我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呢，爱是一个筐，什么都在往里面装，什么事我们都是以爱的名义啊，一说到这个爱就很高大上，一说到这个爱啊，那么就让人很感动。但实际上今天常常世人所说的爱，或者以爱名义去做的，并不能够真正的达成一个爱的结果。很多时候爱变成了是害，很多时候我们说是爱，但实际上我们行出来的乃是罪。那么这个第一方讲的这个爱呢，叫做阿嘎佩，我们弟兄姊妹也都很熟悉了啊。这个阿嘎佩这个字啊，有的时候被翻译叫做爱加倍，有的时候被翻译叫做真爱，也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翻译叫做圣爱。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 walk in love 啊，叫做在圣爱当中来行，正如基督爱我们啊，是这样一种的爱。这个 agape 的这个词是指的什么呢？这里第二节已经解释很清楚，为我们舍了自己，基督把我们全然的献上。所以这个爱加倍，这个圣爱呢，指的是牺牲爱，舍己的爱，把自己完全奉献的这样一种爱，在爱中行事为人。所以这是这一段的经文首先讲到的啊。我们既然蒙了神的饶恕赦免，那我们在神的爱中也能去饶恕，我们像神一样啊，效法我们的主，凭爱心行事。那么我们在神的圣爱当中若行事为人，弟兄姊妹请注意，首先第一点，我们不会爱这个世界啊。约翰一书第二章这里讲的很明白，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里已经开始出来了，是什么呢？一种抉择，我们到底是爱世界还是爱神？如果你爱世界，你就不爱神；如果一个真的在神的爱中行事为人啊，被神所爱，怀着对神的爱去行事为人的人，他不会爱这个世界的，不会爱这个，所以在爱中行。来注意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样一种什么 opportunity 啊，做这样一个抉择。所以这个行啊，这个是 walk 这个字。在原文当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啊，要善于把握机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当我们面对是爱世界还是爱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抉择？我们如何来行？那第二章第十六节，约翰一书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世界上的事有三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那这都不是从 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在人类历史上呢，曾经有两次最重要的抉择。第一次，如何来行亚当夏娃面对一个试探，他们面对这样一个抉择，这个 opportunity 啊，这个时机就会摆在他们面前。神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实都可以吃，唯独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不能够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亚当夏娃就面对这样一个抉择，识别善恶果摆在他们的面前。那么下一次的这个试探，面对试探的最重要抉择，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受撒旦的试探，撒旦三次试探基督，试探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做抉择？那这两个重要的抉择，归根结底就是两点：你到底是爱神还是爱世界？那我们知道，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抉择，选择什么？选择世界啊，选择世界。那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恰恰相反，是选择神。这两段经文，很多弟兄姊妹也熟悉，我们摆出来，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创世纪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肉体的喜欲，也悦人的眼目，眼目的喜欲，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什么样智慧啊？你们如神一样啊，能够分辨善恶，今生的骄傲。这是这三点，正好就是约翰一书二章第六节啊，那里讲的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二章第十六节，约翰一书，世界上的事，这三个方面，一定要记住：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我们要远离。那么亚当夏娃面对这样一个试探，失败了，选择世界了，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么罪恶也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今天都在承担这样一个罪恶的结果。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基督进食40昼夜以后，在旷野当中受撒旦的试探，撒旦也是同样用这三件事情来试探主耶稣，仍然还是这同一位的这个魔鬼，但是对象不一样了。前面是老亚当，这里是新的神的儿子啊，我们在主里面就摸破脸了。第一点，你看怎么试探主耶稣呢？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不是饿了吗？肉体的情欲变成食物。第二点，魔鬼领耶稣上了高山，刹那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这一切的权柄荣华，眼目的情欲。第三点，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站在这殿顶上你跳下去，今生的骄傲。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要像神一样，你跳下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么不同的是，亚当夏娃选择世界，耶稣基督选择神。那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做了抉择，我们今天都还在承担着一个罪恶的结果。耶稣基督做了正确的抉择，我们开通一条生命的道路。那么问题来了，今天你我该怎样抉择？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这一段的圣经，这个行这个字三次出现的，这个行这个词，在圣爱中行，在光明中行，在智慧中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行这个字，我们刚才说了有行走，我们的行事为人，特别是这个行 walk， 选择哪条道路来走，当如何去行，这里还带着一个就是叫抉择。五章第一节，刚刚我们读过，你们该效法神。抉择 ，walk in love， 在神的圣爱当中。那么在这第一段经文里面呢，特别又指出来，刚才我们说的三方面的试探，大家记得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呢，今生的骄傲。那么在这第一段经文当中，特别指出来这个第一方面的试探，肉体的情欲。你看从第三节到第七节， 至于一切淫乱啊，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啊，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然后后面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等等等等，这些啊与神的国无分无关，我们不都读，刚才已经读过一遍。那这里请大家看，讲到着重讲到三方面，讲到用三个词来形容这一方面的罪：淫秽啊、淫乱、污秽，还有贪婪。那这个淫乱这个词呢，啊，就是今天呢、啊、我们英文当中那个啊 pornography 那个色情书刊，它原文上就来自我们这个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是一切的性的不道德。在有的语境当中，特别指的是婚前性行为的这种不道德。在这里呢，啊，解经告我们指的是一切的性的不道德，叫淫乱。然后还有一个词，下面就是污秽。这段当中重复两遍啊，淫乱、污秽、贪婪。那污秽指的是什么？各种不洁的东西啊，图片、物品。在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所处的这样一种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有许许多多不洁的东西啊，有很多的性的不道德的行为，也有许多不洁的啊污秽的各种各样的物品啊，图片可以说是琳琅满目。那么这些的污秽呢，我们都要除去，都要远离。下面一个词，贪婪。那这个贪婪呢，啊，确实这解经家有两种不同的看见啊。一种认为说这个贪婪是指的一切的贪心，贪图财物，贪图享受啊，贪图所有的东西。那么呢，还有很有名的这个马唐纳啊，在他的这个解经书当中呢，他的这个强调指的是说是一种特别的贪念。这种贪念是什么呢？在婚姻以外满足性需求的贪念。就像十诫当中啊，你不可贪恋人的啊仆婢牛羊等等，并他一切所有，不可贪恋他的妻子啊，并他一切所有的，在婚姻以外满足性需求这样一种贪欲，所以还是指的是肉体的情欲啊。那我个人觉得马唐纳的解经在这地方是有道理的啊，可以供我们去思想啊。当然啊，我们解经言行谨慎，如果你认为说这里贪婪指的是一切的贪图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淫乱污秽，从这个上下文当中，我们呢确实是看到啊，无论你怎么解释，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重点的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告诉我们，我们若是在圣爱当中来行，就要远离肉体的情欲，就远离肉体的情欲。那这样一种的这个肉体的情欲会给我们带来极多的捆绑，这样一种肉体的情欲会让我们越陷越深。还有一点很可怕，这样一种肉体的情欲往往是以爱的名义出现的。你说是吗？啊，我们常常说，今天你看这个世界上放纵自己的这种情欲欲望，一夜情，什么包二奶，随便乱来，婚外性行为、婚前性行为等等等等，同性恋啊，这个一夫多妻，简直是好可怕的。今天的这样一个世界堕落到一个地步，葛菲利牧师的女儿在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记者曾经问菲利格兰的女儿说，你们的神不是爱吗？为什么今天神允许这个世界上出现这么多的罪恶啊，这么多的黑暗的事情，九一恐怖的袭击，各种各样恐怖的事情，最近刚刚发生啊，在可怕的事情，罪恶的事情。那么这个记者就问了，说你们的神不是爱吗？因为神不是圣洁光明，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那么葛菲尼牧师的女儿说，我们今天把神 已经从我们的公益学校当中赶出去了，多年以前就是这样，把实践从公益学校当中赶出去了，把公道从公益学校当中赶出去了。今天我们看看现在如今的世界，现在弟兄姊妹们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名义，把基督教信仰，把对神的敬拜，遵从圣经真理的原则。今天当你指出人的罪的时候，他说你政治不正确。但是我们所有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想不到神。可是当我们看到今天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罪恶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却去问神在哪里。有另外一位师母讲得很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葛菲林牧师的太太。他说，如果要是有一天神不重重的来审判刑罚美国的话，那么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来道歉。今天的美国已经堕落到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步，甚至变本加厉，又过之而无不及，淫乱、污秽、贪婪，这样一种就在婚礼外要满足性需求，各种各样的这种贪念。我看到一个统计数据，而这个统计数据还是1990年的，30年以前的。当时就讲到当时怎么样呢？当时在美国社会当中，那时候30年以前啊，还是比较来说保守一点的。那时候开始在青少年当中推行啊、不久一段时间什么呢 ？contraceptive 啊，这就是这种避孕的东西，在青少年当中推行这种避孕的器具、药物等等。那么当开始推行这种东西以后呢，青少年里面的这个性行为和青少年的怀孕增加了400%，400%啊。然后70%那些没有结婚的那些怀孕的少女、生孩子的少女，最后都怎么样呢？依赖福利，依赖社会福利，变成一种恶性的循环。今天很多的许许多多的家庭，尤其是我们知道在某些的族裔当中，虽然因为政治不正确，有人说你不可以讲这个，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时刻，今天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实际上咱们自己的有识之士也讲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一点，不是因为社会上面，而是因为在家庭当中已经被破坏掉了。十几岁当妈妈，30多岁当祖父祖母，家庭当中没有爸爸。即使是结婚，这样的青少年即使是结婚，因为这种怀孕结婚，60%五年之内就离婚。今天美国社会已经何等的可怕，这个数字大家注意，30年以前的，今天绝对是更加的严重，变本加厉，肉体的体育，像各种的欲望污秽的东西，人里面的这种欲望的贪念，在美国也包括中国，世界各地横行无阻。有一个词叫做，可能是从好莱坞还是从哪里啊，或者是一些广告商，他们叫做 sex sell， 大家听过吗？就是你只要是打出这个性的这个牌子，有这个用这个性这个东西，你就能够卖钱，叫 sex sell。为了利益，为了利润，不择手段，把人现在越来越深的试探当中。而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也在这一方面面对真实的试探，求主怜悯。在这一段当中，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提醒我们 要在圣爱当中来行。然后他说呢，我们要注意，那为什么有要和不要？要和不要。从上个礼拜的经文到今天的经文，大家如果你仔细去翻，上个礼拜我在凯瑞堂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我说大家仔细看看这段经文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大家看了看说不。从上礼拜的经文到今天的经文，确实弟兄姊妹打开整本圣经来看，圣经当中常常说不，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这和今天在世界流行的啊一种这个所谓的叫做积极思想啊，甚至包括你养育子女的时候你要积极的，不要跟孩子说不啊，不要说你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啊，你去多鼓励他，多从正面的去讲。这种话呢有一定的道理，弟兄姊妹们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是要鼓励啊，我们是要常常的从积极的一面去出发啊，不要太 negative， 有一定道理。可是大家要注意，看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你就看养育子女的今天 popular 的一些世俗的这些想法，那些书籍，甚至都很多地方都渗透到这个教会里，基督教的啊一些的讲座，一些的书籍，也都是这么说的。哎，不要都跟孩子说不啊，不要太 negative。你就看圣经，圣经都是跟我们说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十诫里面八条诫命都是不要怎么样。但是我们说不要，又要指出来应该我们要怎么样，所以不是为了 negative 而 negative， 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有破有立，弟兄姊妹，这叫做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够立。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说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我们回来看，首先第一个，不可提淫乱污秽贪婪，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这里不可提的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言语当中对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太去关注啊，关注光明的事情。再有一个就是这些东西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啊，不可提这些淫乱污秽贪婪，这是一个绝对的，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告诉我们，这乃是圣徒的体统。然后第二点，不要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然后要怎么样，就是不要，要说什么呢，感谢的话。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以弗所这个城市啊，在当时呢你拥有非常多的这个滑稽演说家和著名。那我们知道在希腊文化当中呢，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演讲啊，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以弗所的特别，他们的那些演说家呢是一种滑稽的演说家，哗众取宠啊，讲一些淫词妄语戏笑的话啊，夸大的话，甚至是欺骗的话啊，讲一些污秽的话，然后博得大家的啊高兴。所以这里这个戏笑的话不是普通的说我们不能够有幽默感啊，弟兄姊妹们。有一次有人这个我们在以前一个培训会当中，那么有一位讲员在台上就讲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幽默的神啊，幽默的神。那么呢，我也是一起参与这个服事。那么有的同工听完这个听众啊，会众听完以后呢，就说啊，怎么能够说神是幽默的神啊？这好像对神不尊重。然后就来问我说，可不可以说神是幽默的神啊？我说看你要从哪一方面看。看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神好像你觉得他是蛮幽默的，好像你觉得我们的神他是有一种这个幽默感啊，不是说跟我们恶作剧开玩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做事奇妙啊，让我们看到神有首先的智慧，带着一种超越的智慧当中做事啊。所以这个讲员说神有是幽默啊，有人就觉得不能接受。我告诉你，但真正不能接受的啊，不是说普通我们不可以有种幽默感，好像人每天都要非常非常严肃绷着脸一样啊。你如果要是对一个伊斯兰教徒对他说这个安拉是幽默，他绝对这个他们是不能够这样讲的，他们神是很凶恶的啊，每天是极其严肃的，要惩罚人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亲近我们的神，可是大家注意一点，亲近归亲近，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是同样，亲近归亲近。 有些玩笑是不能开的，很多的恶作剧是非常不好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不能够把那些淫秽的下流的东西当成是幽默啊。现在很多有的时候黄段子，网络上面、手机上面、微信里面，很多这些所谓的黄段子啊，我们其实有时候不注意打开看了，还跟着哈哈大笑，甚至我们出口也来一段求主怜悯我们，绝不可说这样的话，而要说什么呢？说感谢的话，数算主的恩典，感谢我们的神，这叫在圣爱当中来行，把我们的爱归给主，领受从神而来的爱，而不要去爱这个世界，而不要去爱那些属肉体的东西，那些淫乱污秽的东西。然后下面这里还讲到一点，说不被虚浮的话欺哄。这个虚浮的话、虚空的话指的是什么呢？特别是那些为罪恶申辩的话。今天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很多的话表面上听的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是在为那些罪恶去申辩、去辩解。今天的世界正在把污秽非罪化、正常化、娱乐化，弟兄姊妹们，你说是不是这样？整个这个娱乐圈看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形啊光景。有时候常常看一些新闻，美国的娱乐圈、中国的娱乐圈那些八卦的新闻啊，但我都不会仔细去看了，但是有时候看一看那些的title 啊，这个有时候弟兄姊妹提到好多，尤其你跟年轻的弟兄姊妹对话，什么这个星那个星，我都不知道是谁，有时候看一看，而且这个圈子里面好乱，这个世界把这些的污秽，然后这些追星族看着他们那些的污秽，我们去欣赏，然后去跟谁去效仿。那在这里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被这些为罪恶申辩、把他们正常化的那些话来欺哄，远离悖逆之子。我们的朋友圈里面都是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发出来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啊？因为这个朋友圈，大家注意，我刚才不是说我们的朋友是什么东西，我说这个微信的朋友圈一打开里面啊，这个朋友圈今天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 moment， 这 moment 里都是些什么东西？有的时候这个加微信加好友，别人发给我一个，那我就接受吧，大部分都接受，不知道是谁。然后呢，加了好友以后有两种，那我是会比较的。一种是什么呢？加了以后就开始推销东西，就是一些商业广告等等，我就把它解决掉。还有一种，加了以后一看朋友圈，但是实际上我很少很少看朋友圈，这个常常有时候朋友圈说我太太有人父母告诉我，哎，有什么样的事情为哪位弟兄或者哪位姐妹祷告，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我非常少去看朋友圈。为什么？你看了大部分的朋友圈里面的东西，那些内容啊，真的不是太有价值，不是太有价值。那么除了就是一些的普通的，就发发生活照啊，发发这个我今天吃什么啊，或者就是叫晒啊、晒食物的，还有一类就是黄色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发在朋友圈里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远离这些悖逆之子。当我们接触这些多了以后，我们就不再能够在圣爱当中，而在那种错误的爱里面，放纵肉体的爱里面去行。慢慢的，我们就开始也接受把这些污秽去正常化。要小心。第一点，在圣爱中行；第二点，在光明中行；第八点，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明显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的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今天我们提到了光与暗的抉择。那么第二部分啊，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这七节当中呢，讲到了就是一个光与暗的一个对比，那么我们要来选择在光中心。让我知道从创世之初就有光明和黑暗的对比，贯穿整本圣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来看啊，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神烧第一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有这样一个光暗的对比。出埃及记那十三二十节，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代以后啊，出埃及，那么法老来追，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当中有云柱，然后怎么说呢？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到光暗分开。啊，以赛亚书九章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是不接受光。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叫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看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有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清楚的这样一个光明与黑暗的对比。那么下面呢，给大家看一点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三方面，肉体情欲，然后第二方面呢，眼目的情欲，那恶者就用这三个方面，包括今生的骄傲，来试探我们，来诱惑我们。那亚当夏娃，圣经记载他们看到这个智慧果啊，这个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悦人眼目，那吃了以后怎么样呢？眼睛就明亮了啊，就打开了。这是撒旦跟他们这么说的啊，撒旦这么跟他说的。那他们呢就一认为说，哦，我可以悦人眼目啊，这个眼睛能够明亮。约翰福音九章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好像眼睛打开了，实际上变成瞎眼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法利赛人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亚当夏娃以为他们受了撒旦的欺骗，那是个谎言，以为好像眼睛明亮打开了，实际上是什么呢？里面的光黑暗了。这样一种悦人眼目的东西啊，实际上是怎么样呢？让我们暧昧的啊。所以第八节，以弗所书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啊，这是第二个 walking right， 大家注意，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walk in light。 那这一节的这个直译呢是这样子啊，这节合作本的翻译可以稍微做一点调整，可以准确的说是你们从前是黑暗，这是很重的啊。这个雅各王版本，新雅各王版本把它翻译出来 ，For you were once darkness， 这没有说 you were once in darkness， 你们从前是黑暗。那跟这个一对比，什么呢？如今在主里是光 ，Now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从前是黑暗，现在是光。但是没有完，大家继续看啊，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有一个就当，这个呢很有意思。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这个所谓是言是光啊，做言做光啊，已经二十多年了啊，我多次听到这样的一种的这个争论。像两个礼拜以前在教会跟大家分享，然后有一弟兄就跟我分享说，哎呀牧师感谢主，前不久这个在这个以前在原来的教会当中啊，还听到以前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在分享在讨论这个事情啊，那么今天一讲就明白了。我们是光乃是本质是不错的，但是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 walking right， 做光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身负，也是我们对神的尊崇。 我们若是光，就一定会为主做光，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一定能够把光产出来，就一定要 walk in light。 很简单，所以大家看这里，这里从前我们是黑暗，我们也是在黑暗里走的，我们也是行事为人像黑暗之子的，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们行事为人要做怎样的抉择？前面第一个，我们要在爱中来行；第二个，我们要选择在光明当中来行。光明所结的果子，有的版本说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大家晓得，在黑暗当中，人是只看到自己眼目所喜悦的事，眼目的情欲。在黑暗当中，当我们看到万国的荣华，我们就被吸引；黑暗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花花的世界，一切的享受，我们被吸引；在黑暗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所有那些的浮夸，我们都被吸引。我们在黑暗中只能看到自己眼目所喜悦的事，但在光明当中，人呢能够来彰显良善、公义、诚实。诗篇119篇第105节说的非常清楚，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以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在光中来行。然后后面第11节说，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但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今天我们在光明当中来行呢，给他打一个比方，好像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当中。那在这黑暗的房间当中呢，你知道在黑暗里面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如果突然有一道手电的光束，非常非常亮的、极其光明的一道光束照出来的时候，会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再干净的房间会照出里面的灰尘来。大家可以试试，如果你照不出灰尘，你的光不够亮。第二点是怎么样的？让人不喜悦，对不对？当我们的眼睛目光已经习惯了这个黑暗的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还挺舒服的，但突然一道亮光照出来的时候，不要行暗昧无义的事情，责备行这些事，会让人极其的不喜悦，会令人拒绝。今天呢，送给大家一句话，一定要记住：世界对你微笑，比世界对你皱眉更危险。我们到底是讨谁的喜悦？是讨神的喜悦，光明中行，还是讨这个世界的喜悦，在暗昧当中来行？当世界对我们微笑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舒服的时候，当我们跟这个世界 mingle together 很认同的时候，当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走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我们的言语、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思潮、观点、立场所影响的时候，大家注意，比世界对你皱眉更危险。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在光明当中来行的基督徒，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我们看刚才那句话，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是在光明当中行，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的判断。第三点，我们不但是在爱中行，在光中行，还要在智慧当中来行。第15节，你们要谨慎行事，然后呢，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在智慧当中来谨慎行事。那大家看第三点，亚当夏娃面对肉眼的情欲啊，可做食物，眼目的情欲能悦人眼目，然后怎么样？第三点就是什么？叫人有智慧，辨如神，能知道善恶。恶者不就这样来诱惑他的吗？对不对？第5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说这个撒旦多狡猾！ 这样一种的谎言，而且是掺杂的一定事实的谎言。因为他们吃了以后眼睛好像真的明亮，真的打开了，发现自己是什么呢？赤身露体。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人呢就自己判断善恶了。这个人今生的骄傲，极大的一个骄傲就是人自己要做神，自己判断善恶。所以撒旦的谎言是你们变如神，你们就成为神了。那真正的智慧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是自己做神，而是效法神，遵从神的吩咐去行。所以所谓的那个智慧果，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都晓得的。人要自己去判断，那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智慧呢？一定是随从私欲，一定是随从罪恶，一定是随从黑暗，最后我们做出的是错误的判断。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那乃是智慧的开端。不是自己做神，而是像第一节讲效法神，遵从神的吩咐去行。第十几节明讲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下面第十五节讲完了，我们来智慧当中，第十六节有一节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句子，这个经节，这个经节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就是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一节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题目啊，这个抉择关系非常大。这个要爱惜光阴呢，我们对这节经文呢容易产生一个误解。这个误解什么？爱惜光阴，我们说一瞬光阴一瞬金啊，我们要分秒必争，争分夺秒，时间就是金钱。我记得以前这个在这个国内很多的十字路口，那时候我还是我小时候啊，十字路口啊挂摆一个大牌子，那大牌子写的什么呢？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啊，那意思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你可多停一会儿，左右好好看一看，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以免出交通事故。哎，后来呢，关于这句话呀有纷争啊，还上报纸呢。报纸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被四人帮夺去的大好时光要把它抢回来啊！所以这个分秒必争，时间就是金钱啊！要有这个真正的速度啊，等等等等啊！所以那怎么能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呢？每一秒都要抢！哇，真的，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真的是上报纸啊！当时有这么一个讨论。哎，那弟兄姊妹，这里的爱惜光阴不是讲的这个分秒必争，是什么呢？要给大家介绍，在原文当中关于时间啊，有两个不同的词。哪两个词呢？一个叫做 chronos， 这 chronos 啊，我们这个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first and second chronicle， chronology 在英文当中也常常用这个词，指的是一段持续的时间 chronos。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希腊文一个词叫做 kairos， 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过。叫 Kairos， 今天有的时候也在一些场合，基督教教会的一些场合，也把它当成快当成英文语的单词来用了。这个 Kairos 呢，重点还不在于指一段持续的时间，而指的是呢是一个时机，一个机会。那我想大家也猜到了，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这个要爱惜光阴啊。其实这个光阴更好的翻译呢是时机或者是机会，因为它是 kairos， 不是 chronos， 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大家指出来。那这个 kairos 呢是一个时机，是一个机会，是一个 opportunity。 当你面对这样一个 moment， 这样一个时刻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时机？有没有 walk？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行这个词的时候啊，有没有善用这样一个机会？是这样，所以是 kairos， 不是 chronos。那么在神的眼中啊，大家一定要听好，关注 kairos 超过 chronos。这时间到底有多长多短？对神来说呢，实际上不是很 care 的。对主，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但是很多时候，神在等候那样一个 right moment。 我们生命的成长是这样子的，我们神介入到人类历史当中与我们人类互动，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关注这个 Kairos。 所以有人就讲到说，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实际上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今天我回过头去看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Kairos。 那么使徒们在逼迫底下，在一代人当中，那么福音传遍几乎是罗马帝国啊，地中海的周围，亚洲、非洲、欧洲、都传到了，不是传遍，但都传到了。那么样的快，像当时也有历史的这样一个 Kairos， 在那样一个的时间点上，历史时期当中，神做成这件事情，圣灵当然有圣灵的大能，但是神也借这样 Kairos来做事，而且神也借着这样的 Kairos 来提醒我们。以斯帖，大家都很记得那句话啊，莫迪改跟他说的，怎么样？因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现今的这个机会，这个时机啊，宝贵的时机。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一方面啊，我们说啊，可是为了一个很长的这个我的一生，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刻胜过一生。对，英文翻译呢叫做 redeeming time， 爱惜光阴 redeeming the time， make the very most of your time on earth， recognizing and take advantage of each opportunity that we 这是 Amplified Bible 在这个里面的一个详细的一个翻译的解释叫怎么样的翻译，每一个时机我们都要抓住，好好的来使用。使用什么呢？Using it with wisdom and diligence， 有着智慧的来使用，谨慎的来使用，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这个爱惜光阴，我们要把它清楚的复习一下。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看这个 what 这个词。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这个行，三次讲到行，爱中行，光中行，智慧中行 ，to make one's way。Progress， 然后呢 ，make a new use of opportunities。那我们今天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对不对？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形容吗？我们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一生要怎样行？我们要面对抉择。我有的时候会面对一个十字的路口，一个 crossroads， 你是要往哪边走？往左边走，还是往右边走？哎，这个就是那个 moment， 这个就是那个 kairos。有人讲过一句话，说人生是由一些重要的抉择所定义的。你回想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这样？不是，还不在于说每天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的来过。可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把握时机。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啊，这个老话叫男怕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男怕入错行啊，然后女怕嫁错郎，就是这个。很大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如果要是做错这个决定，后悔都来不及。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女也怕这个入错行啊，男也怕娶错娘啊，都一样啊。其实每个人都怕在关键点上做出错误的抉择。生命、生活、工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有很多例子，我们都不举了。我给大家举一个关乎我们的属灵抉择的一个例子。我也是听到一个弟兄做见证，我们在一个福音当中，那弟兄他做见证，他说我是怎么信主的呢？本来也是来到美国啊，然后他在实验室里面啊，读书啊，工作，读 PhD 啊等等啊，每一天就在忙忙碌碌的生活。有一天晚上很晚回到家，十二月底。很晚回到家，然后呢，进他这个公寓之前，就看到这个小区里面，公寓里面呢，有一个人挨家挨户的在那里，敲门发一个什么东西，发一个单张。那么那个人呢，看到他过来，就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张，说我是教会的，我们教会要办一个圣诞夜的聚会，这是一个邀请卡，请你来。当时呢，这个弟兄他说黑灯瞎火的，然后我看到这个人突然冲我过来呢，然后跟我讲这些话，他说我也没有听进去，也不在意，不 care， 然后就说 no， 我不要，然后就走了，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面呢，他也没来多讲这件事情， 不久咚咚咚又有声音敲门啊，一个敲门的声音。他就开门，一开门发现还是这个人，原来这个基督徒锲而不舍啊，就跑到他们家里了，又来敲门啊，就一开门，哦，又是他，就再次跟他说啊，这个基督徒也挺好奇的，再次说我们教会有这个活动啊，你圣诞夜的聚会你要不要来啊？哎，这一次，大家注意，在这样一个关键点上，这个基督徒，我觉得他也很有意思，他抓住这个 opportunity， 锲而不舍，他又一次的去邀请。当然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本身常规把它搞烦了，这个适得其反啊也不好。但是当时啊，这个基督徒啊，我相信有深刻感动。这一敲门呢，哎，这个中国同学他第二次他把这个卡接过来了，等我看一看，好好去。结果没想到，就在那个圣诞夜的那个时刻 ，Christmas Eve Candlelight Service 里面。就决知信主了，而决知信主以后，生命产生极大的翻转和改变。在这福音当中，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已经是团体主席，教会的同工，很爱主一个弟兄。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面对这样的抉择，有些的抉择可能是关乎我们经济上面的损失或者是得利。有些抉择关乎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的时候抉择关乎我们的工作，我们住在这个城市，或者是入那一行，等等等等，跟谁结婚，还有一些的抉择，甚至是更重要的抉择，最重要的抉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在黑暗和光明当中来做抉择，关乎属灵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七章13到14节，主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也多；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大家注意，这里有两个字啊，宽门是怎么用的？是进，这个动词啊，跟着就进去了，宽门大路嘛。然后窄门小路呢，用了另外一个动词，你要去找 ，make effort， 做抉择。大家都知道《天路历程》啊，《Pilgrim Progress》这本书，那里面呢就讲到一个宽门大路，然后有一个窄门小路。给大家看这个图啊，我看到很多不同的版本，很多人都画啊这个《天路历程》这个宽门大路、窄门小路啊。这里你看左边啊，这个宽门啊，它大大的门，然后宽宽的路，很多人都去走。右边十架窄路，很窄小的，而且呢，很多的图你注意就画，看这个两个门两条路的抉择的很多的图画呢，窄门都往后面一点。你看这个图也是，宽门在前面，它这个路口在前面啊，很显眼的，窄门小路好像在后面还隐藏了一点，你要去找。那么现今邪恶的时代在影响我们抉择，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是怎么样的？我们要Redeem the time， 要做出正确的这个抉择来，抓住这样一个 moment， 因为今天很多时候邪恶的时代在影响我们，在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抉择。我们今天要在智慧当中行，以属灵的智慧选择光明的道路。第十八节，怎么样在智慧当中来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上当，乃要被圣灵充满。当有诗章颂词灵的，彼此退缩，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么这里的一个对比是什么？酒和圣灵的一个角色。使徒保罗的圣灵感动之下，在这么重要的一段经文当中，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连着三个 walk， 爱中、光明中、智慧中，然后他就用这样一件事情来对比，直接把酒和圣灵放到一起来。你是选择酒还是选择圣灵？酒能使人放荡，你是选择放荡还是选择赞美感恩？有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会说，哎呀，圣经不是讲不要醉酒吗？ 喝一点酒好像是可以的。弟兄姊妹，这里讲的酒能使人放荡，哪怕一点的酒也会影响我们。唯一真正能够表明自己不醉酒的，就是滴酒不沾。我们曾经专门用一堂的这个信息来讲这个问题。而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大家请好好来看这段经文，是酒和圣灵直接在做对比。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有一点的圣灵，我们要更多的被圣灵完全的掌管，对吗？那这里说不要醉酒，你说哪怕有一点的酒可以吗？不，一点酒都不要，要更多更多的有圣灵，不是在放荡当中，而是在赞美感恩当中，口上心和的来赞美主。现在看过太多的新闻，弟兄姊妹们，刚才我给大家提到我最近看的那个新闻，就讲到什么这个娱乐圈里面的一些乱象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事情，那些罪恶的事情，那些放荡的事情，那些伤害人的事情，里面都有什么？都有酒，让人触目惊心。今天这样一个罪恶的社会，很多时候是扭曲的。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一个香烟，因为这个一些香烟政治不正确，所以呢香烟不能打广告，大家注意到吧，今天香烟不能打广告。今天如果你要是当然我很少去看什么电视剧这些东西啊，以前的影视作品里面常常英雄人物是吸烟啊，就是正面人，背后里面有很多这些香烟草公司给了大量的这些植入广告给了这些的金钱。今天呢把这个香烟都拿掉，这个不正确。但是酒今天仍然是政治正确的，仍然给这个酒这个满这个包裹上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图案，很浪漫那浪漫的一个形象。错的，弟兄姊妹，不要被这样一个谎言所欺骗。今天酒使人放荡，酒造成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罪恶。让我们做一个赞美感恩的人，做一个被圣灵来掌管的人。这后面是 spirit。为什么这里要用酒？酒是被恶者来使用的，所以我说酒精 spirit， 不是酒本身里面有这个邪灵，但是酒会被邪灵来使用，来掌管我们。要在智慧当中行，不要 miss 每个 opportunity。我们人生也是短暂的，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怎么样来好好的使用这一生，使用的时间，而不是去 miss 错过这一个又一个时机，让我们放纵自己。求助帮助，求助怜悯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求助帮助我们，在你的圣爱当中来行，在你的光明当中来行，在你的智慧当中来行，也在主属灵的智慧当中，我们永远做一个选择光明的光明之子。求主引导，求主你圣灵的话语引导，唯有你的话语能够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对主有完全的敬畏，让我们一心一意的效法我们的主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